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问候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叶兰。
我是张凡。
每逢周四是我们叶兰话养生与您见面的时间，借着简单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关注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
是的，所以鼓励朋友可以常常来信跟我们联系和分享，特别是如果你的身体有什么疾病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为你祷告，彼此勉励。
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分享的是老年人常见病的防治，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老年人的常见病，叫做冠心病。
其实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来说呀，这肯定不陌生，这不单单是常见病，而是一种相对比较危险的疾病。
是的，那说到冠心病，就要说到心脏。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它的作用就好比是一个永不停止工作的泵，随着心脏每次收缩，将携带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血流经主动脉输送到全身，以供给各组织细胞代谢需要。
心血管疾病被称为人类健康的杀手，已经成为中国人除癌症以外重要的致死原因了。那冠心病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中国每年死于各种冠心病的人数呢，超过有100万，所以冠心病已经慢慢的成为威胁人们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种疾病。由于很多人对冠心病缺乏足够的认识，只有病变到很严重的时候才去医院就诊，就耽误了最佳治疗的方法和时间。
是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多点认识和了解。
那首先要问的就是，冠心病它是不是遗传性的疾病？
冠心病呢，它不是遗传性疾病，但是与遗传相关。比如说，父母双方如果有一方患有冠心病，那么他的子女患病率就为双亲正常者的2倍。如果父母都患有冠心病，那么子女患病率为双亲正常者的4倍。
所以它不是遗传病，但是呢，却与遗传有一定的关联。那么引起冠心病的危险因素有哪些呢？
冠心病的发生呢，与多种危险因素有关。这些危险因素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与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引起冠心病的10大原因。第一，是与年龄有关。冠心病主要的人群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者，49岁以后进展较快。不过呢，最近几年冠心病的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第二，与性别有关。在美国多种族中，都是男性冠心病死亡率明显高于女性。在我们国家，男女比例是2:1，但是女性绝经期后，由于雌激素水平明显下降，冠心病的发病率也有着明显的上升趋势。有相关的治疗表明，在60岁以后，女性是多于男性的。第三，与职业相关。脑力劳动者一般大于体力劳动者，因为长期处于压迫感中。第四，与饮食有关。经常进食较高热量的饮食，较多的动物脂肪、胆固醇者容易患这个病。所以呢，要控制冠心病的发病率，除了控制高脂饮食摄入外，也必须重视控制食量。第五，与肥胖有关。超标准体重的肥胖者也容易患冠心病，体重迅速增加的尤其如此。但是目前认为，应该重视研究评价体重的方法，不能单看体重指数，而应该测量皮下脂肪的厚度。第六，与血压有关。血压升高是冠心病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血压升高所致动脉粥样硬化所引起的危害， 高血压病人患冠心病是血压正常者的四倍。第七，与吸烟有关。吸烟是冠心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吸烟的和不吸烟的人比较呢，这个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高2到6倍，并且呢，与每日吸烟的支数成正比。第八，与血脂有关。由于遗传因素或脂肪摄入过多，或者是脂质代谢紊乱而导致血脂异常。第九，和糖尿病有关。糖尿病容易引起心血管病，这个事实已经被公认。有资料表明，糖尿病病人这个病的发病率是非糖尿病者的2倍。最后一点，与遗传有关。家族中有在年轻时容易患这个病的人，那么他的近亲患病的机会可5倍于没有这种情况的家族。
你刚才所讲的就是容易引发冠心病的一些因素，其实在新闻中，包括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看到一些冠心病患者有猝死的，这个就让家人非常痛苦，让旁观者也非常的担心和忧虑。那医生说，这一类冠心病属于隐匿型的，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所谓的冠心病它是不是也分很多种类型？
临床呢将冠心病分为隐匿型、心绞痛型、心肌梗死型、心力衰竭型，也就是缺血性心肌病，还有猝死型5个类型。其中最常见的是心绞痛型，最严重的是心肌梗死和猝死2种类型。
这是冠心病的类型。从你刚才所说的危险因素来看呢，我们想要远离冠心病，那就应该有一个好的，或者说相对比较好的生活习惯，而且要定期的做一个身体的检查，尽量能够做到早发现和早治疗。对于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朋友来说呢，要学会适当的放松，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压力当中。
是的，比如呢，就可以做冠状动脉造影检查。
这是检查。你刚才也说，在所有的冠心病的类型里面，最严重的就是心肌梗死型和猝死型。那如果发生心肌梗死，应该怎么办呢？
心绞痛呢，一般历时1到5分钟，很少超过15分钟。如果心绞痛持续时间延长，超过20分钟，患者大汗淋漓，面色苍白，躁动不安，有濒死感，含氟硝酸甘油不能缓解，就要意识到发生急性心梗了。当出现上述情况的时候呢，患者不要惊慌，首先应该停止任何主动的活动，平卧休息，立即在舌下含氟硝酸甘油1片，每5分钟可以重复使用，有条件的应该吸氧。如果含氟硝酸甘油3片仍然无效，或者疼痛持续超过20分钟，就应该立即呼叫救护车，或直接转送到附近能够提供24小时心脏急救的医院急诊科了。
你刚才说的时候，其实是以心绞痛作为判断的标准。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该怎么去认识心绞痛？
心绞痛呢，这个名词是源自希腊语，英文的意思是窒息感。无论古今中外何种解释，翻译成心绞痛的绞痛好像并不能完全表现它发病的症状，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往往已经有冠心病心绞痛却不自知的原因。那么心绞痛到底是怎么痛法呢？心绞痛指的是心肌缺血缺氧所引起的以发作性胸痛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症。如果出现以下的6个症状就要当心了。首先是部位，这个不一定是心脏，比如胸骨后上中段，注意不是所谓的心尖部位，可以放射到心前区、下颌、左肩、左臂和后背等处。还有就是性质，不一定是绞痛，也不绞也不痛，有一种压迫、发闷、紧迫感、发胀，也可能有灼烧感，是一种钝性的疼痛感觉，而非绞痛、针刺、刀割的锐性疼痛，也可以是 左侧小拇指和无名指外侧的发胀和麻木感。接下来是时间，持续数分钟到十分钟，不超过三十分钟，超过三十分钟就要考虑心肌梗死了。诱因，比如体力活动、情绪激动、寒冷、饱餐、吸烟等。伴随的症状有呼吸困难、出汗、恶心、呕吐等。
冠心病呢是常见病，也是慢性病。确诊为冠心病后呢，患者的寿命会受到什么影响吗？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
那关于冠心病患者寿命这个问题啊，几乎是所有冠心病患者迫切想要知道的一点。实际上，冠心病患者的病史与寿命是成正比的关系。如果是患者积极治疗，加强保健工作，绝大多数的冠心病患者都可以安度晚年。
所以关键在于我们要配合积极的治疗。我们也知道冠心病是反复发作的，只是每个人的频率不一样而已。那该如何去避免冠心病的反复发作以减少危险呢？
对，这里需要注意三点。第一呢，就是控制饮食，每餐饮食都不要过饱，需要防止高盐高脂肪，应该少食多餐，营养均衡。第二，体育锻炼，可以在医师的指导下适度进行体育锻炼，可以减少冠心病再次发作心梗。第三，治疗糖尿病，糖尿病除了会引起血脂紊乱之后，还会加重心血管的病变。由此可见，控制糖尿病对预防冠心病反复发作有重要的作用。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带导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谢谢叶兰的分享。很多时候我们的担心和忧虑在于我们对疾病呢一无所知，当我们对疾病本身多了一点了解之后，就不要过于担心，但是也要正视，积极的去配合和治疗，减少疾病的发病率。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冠心病，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冠心病的相关内容和问题，也鼓励朋友可以来信跟我们分享你听节目之后的感受和心得，特别是如果有身体疾病的话，我们也可以为你来祷告，愿神赐给大家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叶兰，
我是张凡，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再会。
十家宝血舍中罪孽，每时每刻思念主恩典，天地要废去，主话语不变，主爱流入你我心间，人生命运的生命线都掌握在主的手里面，天地要废去，被烈火烧灭，主爱陪伴我